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我们今天呢要讲第十课。第十课呢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这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的内容。那个地方呢还是强调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第二部分呢，我们就要特别讲一讲罗马书中这个一位因信称义的典范，就是亚伯拉罕。我们要看一看亚伯拉罕是如何因信称义的。先看第一部分啊，回顾一下已经学过的内容。那这个呢，因为这个对我们学习新的课程是很重要的。一章的十八到三十二节，我们看到神这个圣经宣告了神的愤怒，显明在一切这个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那个外邦人啊，那个主要是在讲外邦人。二章的一节到三章的八节呢，主要是宣告犹太人也无法逃脱神的审判，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哎，都因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的结论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没有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保罗在圣经上引用的话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哎，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也就是说成为在神的眼中成为没有价值的人，哎，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眼中不怕神，哎，因为这一段话呢，它里边的内容这个用的字啊都是包括性的，哎，你就不要再说在我们的祖宗里边，在我们的文化里边，某些人是义人，某些人如何如何道德如何高尚，他们在寻求神，都不要说这种话了。因为这边的经文都是包括性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在罪恶之下，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在神的眼中，按着神的标准，注意啊，在神的眼中按着神的标准，不是按着文化意义上的一些规范，哎，不是按着人的标准，而是按着神的标准，在神的眼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包括性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所以最后保罗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哎，因为没有义人，最后呢都伏在，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能够行出神的律法，不管你是在律法之下的还是没有律法，靠着良知良心去做律法上的这个所要求人做的事，没有人能做得了啊，哎，所以这些东西要清楚。所以二十节保罗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然后呢，他就讲到第三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六节。那这段经文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是整本罗马书的精髓，是对罗马书主题，也就是一章的十六节下到十七节的一个重述啊，一个重述。这个一章的十六节告诉我们，十七节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按着他的救恩秩序，福音先临到犹太人，后临到外邦人。然后下面说，神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没有福音神就没有办法显明他的义，哎，在这福音上神把他的义向我们显明出来。然后这义呢是出于信，达到信，本与信，一致于信，从信到信，彻头彻尾的是本于信。用这个马丁路德的说法，就是彻头彻尾的这个人称义是因着信，不是因着任何别的东西，哎，所以呢保罗就引用旧约经文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那这段经文呢，就把保罗不以为耻的这个福音给他描述出来了。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什么样呢？他描述出来了。然后呢，你就看见了一份庄严神圣的这个福音公告，非常完整啊。这段经文中呢，上一次我说过，虽然没有出现福音这个词，因为它本身就是福音，它本身就是福音。哎，那这段经文呢，我希望这个我们中间有读这个生命神学院的学生啊，你一定要把这个经文背下来。这些经文呢都是要考试的啊，都是要考试的。无论是背诵经文还是里边的重要的这个概念啊，都是要考试的。像这个挽回记啊，称义啊，神的荣耀啊，这些都是为什么说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到底是怎么显明的，这些都是要考试的啊。然后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为什么挽回祭如此之重要？哎，因为神是要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他自己的义。哎，所以这是他献挽回祭的这个目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呢，你要注意一个重要的陈述，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哎，设立挽回祭的目的呢，就是要挽回神对人的愤怒，哎，借着耶稣基督的献祭挽回这个神对人的愤怒。所以挽回祭的意思呢，在这个地方就是指神以他儿子耶稣为祭物，要把我们作为罪人的地位挽回，哎，要把我们从作为罪人，我们的地位是罪人，我们是在罪中，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神呢要把我们从这个状况下挽回过来，而且呢他也要挽回神对罪人的愤怒。哎，所以神设立这个挽回祭呢，就成了他称罪人为义的基础。没有这个挽回祭，神没有理由没有基础称罪人为义。哎，要把这些东西都要记住，都要搞清楚啊！这些对神学生来说都是要考试的内容，所以我反复强调，神设立挽回祭以及这挽回祭的功效之所以能显明在罪人身上，哎，是凭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借着人的信，你如何可以为这位这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基督建立起一种生命关系呢？不是借着你的好行为，你的好行为达不到这一点，做不到这一步，只能是借着人的信。借着人的信呢，实际上包括了一种很个人性的信心。注意啊，当我说借着我的信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相信耶稣的血是为我这个罪人流出来的。哎，那个对我，这个信对我才有功效。你不能泛泛的说这个信，那但是呢，你没有把它落实在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你的信心呢还是不真实的啊。然后呢，是要凭着信进入到他宝血洗罪和赦罪的恩典中，你达到这一步，你的信才比较在个人生命中有了落实。哎，然后保罗说，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我们要讲的内容了，今天的第一部分啊。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表现在这里，这个地方就表现出神不偏待人，神不偏待人啊。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保罗说，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信主之法不是废掉了 律法，而是兼顾了律法。怎么兼顾的呢？一会儿我们要讲啊。所以呢，第二十七节呀、啊，在这段经文中，二十七节是为二十一到二十五节做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做了结论，做一个结论。哎，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前面讲完之后，保罗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用立功之法吗？用行为之法吗？用行律法的行为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哎，怎么称义呢？要靠信心，要靠信心，哎，这是一个结论，为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做的结论。然后呢，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呢，保罗又有力的来支持二十七节的这个结论。三十一节呢，是对二十七节的这个结论的结论，哎，结论的结论，哎，所以呢，这段经文中呢，请注意一点啊。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因为人没有能力守律法，也守不全律法。所以呢，你就不要再想着靠行为、靠行律法被称义，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二十七节，我们往下看啊，一节一节的看。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是对罗马书主题，也就是一章的十六下到十七节的一个展开，更是对福音真理的核心内容一种无懈可击的陈述。要注意这个啊，即使这样，这有一个连接词啊，就是这个字可以译作所以。一座所以也可以，一座即使这样也可以。哎，既然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已经显明出来。哎，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个地方应该在这儿啊。已经显明出来，既然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既然神设立耶稣为挽回祭，以显明他的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注意啊，这个既是这样，这个这样里边呢，包括着前面的这些内容啊。下边就是既是这样，那么哪里能夸口呢？你还夸什么呢？你还能夸在什么地方能夸口呢？夸口这个字，注意啊，这个字呢前面带着一个定冠词，哎，这是一个名词啊，带着定冠词。哪里能夸口？意思是什么呢？特指那种自以为可以靠行为称义的那种夸口。哎，如果有人说我可以靠行为称义，我可以靠律法称义，如果有这样的夸口，保罗指的就是这种夸口。哪里能夸口呢？对于这种夸口呢，这意思就是哪里有他的位置呢？没有地方可以有这种夸口给他存在的理由和位置。哎，没有可夸的了。原意呢，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被关在门外了，哎，这个被排除在外了，哎，这个以行为称义的这个夸口啊，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没有地方可以容纳这样的一种夸口。哎，在因信称义的真理殿堂里，靠行为的夸口没有立足之处。哎，下面保罗接着再问啊，再一次问道，人被称义靠的是什么律呢？就这个法这个字啊，赫赫本译作法的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希腊文原文就是律，哎 ，nam 律的意思 ，namas 就是律，律法的律啊，律法。他这个译作法呢，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是方法，哎，但是原文是律的意思啊，可理解做什么呢？可理解做做某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个地方的律，我一开始都讲过啊，这个律法这个概念呢，在圣经里边它有好多种含义啊，是可以指摩西的律法，哎，摩西的律法 ，Torah， 哎，就是律法，希伯来文的 Torah 就是律法，专指摩西的律法啊，也可以指这个整本旧约圣经神的启示之言呢、啊，也是法律，就像这个诗篇第一篇，哎。这个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那个律法呢，基本上是在讲整本旧约作为神的启示之言啊，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启示。哎，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字还可以当作某这个做某事的一种规范和原则。哎，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主要是原则的意思啊，你要理解做做某事所必须遵循的原则。那这个地方靠的是行为的律吗？保罗问的意思就是，你是靠着行为的律，就是行律法的律吗？哎，然后他马上就说，不，乃是靠信的律。哎，靠信的律。哎，信的原则，不是靠行为的原则，乃是靠信心的原则。哎，所以呢，和合文报的译作信主之法。哎，注意这一点啊。然后28节说，所以也可以译作因为啊，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那这节经文的意思，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相信，怎么相信呢？根据21到26节的真理，人是因信被称为义的，和遵行律法没有关系。你称义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是因为信心。哎，特别是根据21到26节，哎，我们看见的那个真理，那个福音真理，哎，这个看定了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呢，这个意思就是对已有真理原则，比如前面21到26节所说的那个真理原则，做出合乎逻辑与理性的思考与判断。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的信仰呢，不是盲目的信仰。哎，我们的信仰是可以用这个逻辑和理性去进行思考与判断的信仰。哎，所以有一位神学家巴宾克说，他的那本系统神学名字叫做 Reasonable Faith， 就是合理的信仰。哎，可以用理性来去衡量的信仰。所以呢，用这样的这个合乎逻辑与理性的这个思考与判断能力，得出合乎真理的结论。哎，这是看定了的意思，不是情绪化的东西所，不是受情绪化的东西所感染。哎，也不是因为煽情而改变了想法，不是这样的。这个看定是很清楚的看定，在信心的基础上，以这个合乎逻辑的理性与判断能力做出一个合乎真理的一个结论，这叫看定。所以保罗说，我们看定了，我们看定了。人称义这个是因为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然后第29节说到，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不管你是受割礼的，不管你是没有受割礼的，你要得以称义，就唯独靠着信心。哎，所以29、32节和28节一样，仍然是在支持第27节的结论。注意这个关系啊，虽然人是因信被称为义的，但是保罗要让读者注目于因信称义真理的源头神。哎，是神称人为义，不管你是受割礼的，是未受割礼的，你得以称义是因为神。哎，神赐给你信心，神又因信称你为义。神只有一位。哎，神明记说，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那最近呢，我看了一些这个网上的这个基督一些自由派基督徒或者不信派的基督徒和一些保守派的福音派基督徒的辩论啊，也有一些这个犹太人呢、犹太拉比啊和这个保守派基督徒的辩论。哎，他们常常拿出这一节经文呢，就是申命记32章的39节，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这是犹太拉比啊拿出这些经文来去证明 这个新约里的耶稣基督不是神，哎，因为什么呢？只有旧约里的那位亚卫是神，在他之外没有别神。当你们称耶稣是神的时候，他说你们是在拜偶像，你们是如何如何。实际上他们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新约，你完全无法理解旧约的内容。哎，新约照亮了我们对旧约的理解，如果没这个的话，我们完全不了解旧约里边在说什么，旧约所指是什么，完全不了解。他们承认神借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但是呢，他们如果不看新约的话，不承认新约里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作为的话，完全无法理解那个出埃及记在上帝整个救恩计划中的作用。哎，那个出埃及实际上预表着一个更伟大的出埃及事件，就是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救出来，在十字架上成就他的作为。你看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以利亚来到耶稣面前要见证的就是这一点。哎，谈论他去世的事。注意啊，那个去世实际上那个字呢，原文中就是出埃及，就是 Exodus 出埃及这个字。哎，见证耶稣出埃及的事，实际上呢就告诉我们，这个还有更伟大的出埃及事件在新约里边要向我们启示出来。但是犹太人因为不承认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只能抓住那个旧约里的那些内容，没办法进入到一个更新的理解，更新的认识，特别是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对这个里边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救恩，无论他怎么说他们信神，但是都没有办法真正进入神的救恩。这也是现在好多的人这个有感动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宣教活动啊，福音宣教行动，有很多的人是专门针对犹太人传福音，特别是他们已经信了主的犹太人。哎，他们呢就有负担，要向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同胞去传福音。哎，虽然对神的选民犹太人来说，神是以色列的神，神也确实与以色列有立约关系。注意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都是立约之言的核心。哎，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哎，这都是神与人立约的那个核心内容啊。这是在利未记26:12-13，出埃及记19:5-5都有这些话啊。但是呢，注意啊，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不但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全地的创造者，是全人类的神。不能忽略这一点啊，统管万有，哎，创造万有，统管万有。犹太人呢有隔离的记号在他们的身上，但他们呢不能因受隔离称义，而是必须因信称义。外邦人虽然没受隔离，未受隔离，但他们若对基督有信心，照样可以得称义的这个福气。因为神是一位，哎，神称人唯一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凭信心。你受隔离了，没有信心还是没有办法称义，你没有受隔离，有对基督的信心就可以被称义。因为神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他称人为义是凭着信心。所以保罗深知福音的奥秘，这奥秘呢，这是在以弗所书3:6说的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哎，这是这个保罗所看见的福音的奥秘。好，31，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因信坚固律法。我在这特别括号里加了两个字，更是因信坚固律法。哎，不是因信废了律法，而是因信坚固了律法。一开始我们就说了，27是为21-26做结论，28-30又是在支持27，31呢是27这个结论的结论啊，结论的结论。你注意啊，我在上一课也讲过啊，这个保罗的这个罗马书啊，带着一种很强的这个辩论性质。哎， 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在保罗面前似乎一直站着一个辩论者，要跟保罗辩论，提出一些问题要质疑保罗啊。那至此呢，我们似乎听到那位辩论者呢，他有一种很绝望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因此而惊呼到什么呢？这样，你一直在强调因信称义，因信称义，这样你们岂不是因信废了律法吗？废了就是废掉啊，废掉，意思就是使律法没有功效了，使律法失去作用了。实际上这个律法的功效在那里，律法就是要让人知罪，律法是提供定罪和审判的规范和标准，然后呢，让人看见之后，就像是我站在镜子前一看，我就知道我自己脸上哪个地方有一个污点。你站在律法的镜子前一照，你就会发现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得罪了神。哎，律法就是叫人知罪，上一次我们都讲过了啊。所以呢，他在问你们岂不是因信废了律法吗？废了就是使律法无效了，使律法失去作用了。实际上呢，并没有使律法失去作用，律法的作用就在那里，叫人知罪，叫人知道自己这种罪人的光景，无法脱罪。哎，无法脱罪。这个废了律法就是使律法失去了功效或作用啊，知道这个意思。当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的时候呢，保罗就断然说什么呢？你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对是错误的。如果你要得出了我因信废律法的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话，你是错的。因信称义不但没有废掉律法，恰恰相反，更是坚固了律法。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叫人知道靠行律法不能称义。因为圣经说，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律法呢，只是把人引向信心。律法把人引向信心，哎，加拉太书第四章已经讲到这一点了啊。律法把人引向信心，而信心呢，却不会废掉律法。哎，这个坚固的意思呢，就是确立。保罗使用第一人称，并非是指自己或使徒群体，指着自己或使徒群体夸口，不是自己在夸口啊，好像人的力量坚固了律法，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我们确信因信称义的真理可以坚固律法的功用，可以坚固律法的功用。哎，因信称义给那些行律法、因行律法而找不到盼望的人带来盼望。哎，让那些持守着律法，这个一直想靠律法的这个行律法称义的人，这个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盼望，那就是靠信心称义，被神称义，这个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福分。哎，所以呢，这种做法呢，反而坚固了律法，让你更清楚律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用。哎，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下边呢，这个有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来放在我们的思考内容中啊，借着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的学习，你有没有对这个对福音真理的核心内容啊，对福音的核心内容有所了解？哎，特别是这一段经文，那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是罪，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是神为着拯救罪人设立挽回祭，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注意这几个观念都是最重要的观念，福音中最重要的观念。然后呢，是信，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罪、挽回祭和信。这些呢都是福音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的福音内容。然后呢还有就是称义，信，然后第四个概念就是称义，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就白白的称义。这些观念呢都是这个二十一到二十六节福音内容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表述啊。所以神学生，在读生命神学院读这个罗马书精读的同学要特别注意这些东西呢，在考试的时候都可能被考试到，因为太重要了。 那下面呢，我们看第二部分。那这一部分的重点呢，这一部分的要点是什么？就是要注意到，在我们的信仰中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典范，那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之父。他之所以是典范，之所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他就是因信称义的典范。注意啊，这个关系啊，从前边到第四章的这个开头，它之间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了解，也梳理一下啊。当保罗在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将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神称义的真理讲明之后，他在二十七节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但这注意啊，当保罗这样说了之后，但这并不排除有人会这样想，因为他站对面站着一个人。好，我们是做不到，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行为称义，我们必须靠什么什么，靠信心这个称义，如何如何啊。但是呢，他会这样想，是的，我们普通的犹太人，哎，也许没有资格夸口。你说没有可夸的了，是的，我们这些人没有可夸口的。但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你要知道，在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亚伯拉罕的地位那是高不可攀的地位，哎，高不可攀。圣经里边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就这个很多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著作中啊，常常把亚伯拉罕高举到一种程度，哎，因为他是守全律法的，所以呢他可以靠行律法成义。这是都是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古典著作中所记录的内容啊，一会儿我们再说。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呢，也许我们普通犹太人我没有资格夸口，可是呢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可不可以夸口呢？保罗呢，因为是站在他的对面，假定一个人这样的质疑，保罗实际上呢也早已经意识到，哎，有人想把亚伯拉罕排除到因信称义的这个范围之内，好像亚伯拉罕可以靠行为称义。那保罗下边就是说，好吧，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让我们把目光放在这上面看一看，哎，所以下边的经文就是，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哎，如果他是因行为称义，他当然可以夸口，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哎，前面都已经排除了，没有人可以靠着这个夸口，夸口靠着行为夸口，这个东西已经被关在门外，被排除在外了，前面都已经讲到了啊。那经上说什么呢？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下边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这前面已经讲过，无论是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都不能这个因行为称义，只能因信称义，不管你是受隔离的未受隔离的啊，这因信称义的福是加给这两种人，只要你信，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作为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亚伯拉罕后来受了隔离，这个只是一个顺服的记号，证明他的信心。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作为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哎，这一会儿我们再讲啊。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你从这一段经文里边呢，你可以看到，实际上保罗呀， 保罗这个甚至是希望这个马上讲到亚伯拉罕这个因信称义的典范。哎，如果能够照着旧约，你知道，注意啊，这个在这样的一种关于真理的辩论中啊，如果能够照着旧约圣经，因为这是神托付于犹太人的圣言呢、啊，他们到现在一些这个犹太主义的拉比啊，他们呢就是拿着圣经，他说只称这个旧约圣经是神的启示之言，是神的话。哎，他们这个现在也提出一个口号，要回归圣经，要做什么事情要 biblical。但是呢，他们的圣经呢就是旧约圣经，哎，不是新约，他们不相信新约是也是神的启示之言，哎，所以呢，他们凡事呢就是拿着这个旧约内容啊来去和这个基督徒来辩论。所以保罗呢这个时候如果能拿出旧约圣经，哎，来证明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那就对前边所论及的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啊有了强有力的支持。哎，所以呢保罗下边就问了，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保罗知道犹太人有指着亚伯拉罕夸口的传统，哎，比如在这个禧年书啊 The Book of Jubilees 23:10呀，他就这样说啊，亚伯拉罕在主面前所有的行为都是完全的，他一生年日的义都是可喜悦的，就是亚伯拉罕在行律法的事情上这个是完全的。哎，这是他们的观念啊。然后呢在另外一个书中，就是 Kid for 14 说过，我们发现我们的父亚伯拉罕在律法尚未赐下之前就已经完全遵守了他。律法是靠着摩西传的，是神把他启示给摩西的，结果这个地方说在还没有赐下来之前这个亚伯拉罕已经完全遵守了他。所以你看他们是常常指着亚伯拉罕夸口的，亚伯拉罕的行为是完全的。哎，这保罗知道他这个传统，而且呢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不需要悔改的义人。哎，这个在马纳西道言里边都有这样的话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从这个 Cranfield 的这个罗马书注释中引过来的啊。所以呢保罗说，因为假如亚伯拉罕真的是靠行为被称为义，那他当然可以夸口，但是呢不要对着神夸口。哎，不要对着神夸口，因为按照神的标准呢没有人可以夸口，靠着行为称义的这个夸口已经被排除在外了。你就是拿出亚伯拉罕来，拿出这些什么马纳西道言，拿出这些什么启年书，这些东西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哎，没有人可以夸口，尤其是在神面前。哎，夸口的人呢当指着主夸口。哎，那第三节说到经上说什么呢，现在开始引用经文，说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把这个因信称义旧约里因信称义的真理提出来了。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连亚伯拉罕都是因信称义，因为经上就是这么说的，你们所相信的圣经就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们愿意承认旧约圣经是神的言话语，神的启示之言，那么神就是这样启示的，你们应该这样相信，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哎，不是因行律法称义，这是保罗要强调的啊。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把义，原来亚伯拉罕是没有义的啊，没有义，哎，神就把因信而有的义加在他的身上。这个算的意思就是加在他的身上，或者算在他的账上。这个算这个字啊，实际上它就是算账的意思啊，就是在他的账上没有这笔钱，这笔钱在哪儿呢？在神那里。但是呢神把这笔钱算在亚伯拉罕的账上了，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他的行为得称为义，因为没有人可以称义， 但是呢，当他信神的时候，神就把这义呀、加在他身上，把这笔义的账啊算在他的身上。他原来没有，现在他账上有了，这就是就算为他的义的意思啊。第四节说到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这个直译过来就是对于那做工的，工价算不得恩典，而是他应该得的。你做工给你工钱，不是恩典，乃是该得的。你不做工给你工给你钱，那才是恩，那才是这个恩典。你不做工反而给你钱，老板给你钱了，那是恩典，因为他不该给你这个工钱，因为你没有做工。所以呢，做工的得工价了，得了工钱了，不算恩典，那是该得的。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你如果说你要是行律法了，这个靠行律法称义的话，你等于是想这个做工得工钱，你觉得是你赚来的，但是呢，实际上呢，你是没有这个能力赚到这笔钱。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前面已经说这个算，算为他的义。这个直译过来就是对于那不做工的，它和第四节是连着的啊。但是对于那不做工的，他只信那位称不敬虔之人为义的神，只信那位称不敬虔之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被称为义。神不是因为你做工称你为义，是因为你不做工但是信，信神，所以神才称你的义。第六节说到，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直译过来就是正如大卫所说，在行为以外被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又是算为义啊！注意这个字一直在这里出现，就是加在人的身上或者算在人的账上，你的账上没有，但是呢，神把他的义加在你的账上了，你结果是被算为义了，被算为义了，所以这样的人呢是有福的。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啊，因为在箴言十七章的十五节说呀，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这个地方却说神称罪人为义，称罪人为义。前面我们看到箴言说，如果定恶人为义，这个行为本来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但是神自己却称罪人为义。所以这个说法呀，这个斯托德说这个说法是非常大胆的一种说法。但是呢，一章的十八节甚至说神的愤怒会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但是为什么此处说神称不谦不义的人为义呢？答案在哪里呢？答案你要回去看啊，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里边那是有答案的。答案是什么呢？因为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显明出来，然后呢叫我们看见神都犯了罪，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神就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叫一切信耶稣的被称为义。答案在这里边，所有的人都是恶人，都是被定罪之人，都是不义之人，但是呢神之所以称他们为义，是因为这个信耶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做生命的主，信他是神的儿子，是在十字架上成了挽回祭，挽回了神对罪人的愤怒，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上挽回出过来。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发生之后呢，这个神就可以称原本这个不虔不义的人为义了，要注意这个答案在那里啊。然后第七节呢说到，他说，也就是大卫说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注意这个两节经文里面的提到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和不算为有罪三种说法啊。那这三种说法呢，那这个经文呢是引自诗篇的三十二篇的一到二节啊，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 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真是有福的。注意这里边的这几种说法啊，实际上呢也都是在讲因信称义，但是呢他是从这个消极的层面，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不算为有罪，好像是从消极的层面在定义什么是称义，定义什么称义。那下边呢才从积极的层面啊，如此看来，第九节，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隔离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隔离的人吗？因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这福这个字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带定冠词的福啊。原文中的这福呢是有定冠词的，它强调的是什么呢？这福就是神的称义之福，就是得赦其罪，这个遮盖其罪，得赦免其过，不算为有罪的这样的一种福气，因为大卫说这样是有福的啊。那这福呢，这个在这个地方是神的称义之福。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我们说过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这是引用创世纪15:6，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那么神的称义之福，如果是因信才得到这样福称义的福气的话，那么神的称义之福一定不会是单加给受割礼的人。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这个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是3:30的话啊。然后说，既然是不算或者是算为义，是怎么算的呢？前面不是说这个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算他算以此为他的义吗？算为他的义吗？是怎么算的呢？是怎么归算的呢？下边问，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呢？下边就回答，不是在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既然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算为义，而且又不是在他受隔离的时候，乃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可见这福，这是保罗要得的结论啊，可见这福也加给未受隔离的人了。因为亚伯拉罕得着这福的时候还没有受隔离呢，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还没有受隔离，因信称义之后才受隔离、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一个很强的一个论证啊，既然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算为义，而且又是在他未受隔离的时候，那这个可见这福也加给未受隔离的人，因为亚伯拉罕是在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所以所有未受隔离因信耶稣的人都会被称为义，这是保罗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论证啊。11说到，并且他受了隔离的记号，做他未受隔离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亚伯拉罕未受隔离时已经蒙了因信称义的福，要注意这一点啊，还没有受隔离，但是已经蒙神因信称义了，已经得着了这样的福气了。进一步说，下边这有一个开这个字啊，这一节开头有一个开，这个开就是进一步的意思啊。有时候这些连接词啊，我一会儿讲一些这个文法现象啊，会讲到这个连接词有时候很重要，这个你要在上下文里看这个连接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虽然这个开有时候就是英文的 and， 但是呢它的意思有时候是进一步说的意思，进一步说他受了隔离，身体上留下了隔离的记号，那这个记号呢就是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因信称义的印证。那这个未受隔离因信称义的印证啊，这个字呢是前面那个记号的一个同位语，同位语。什么叫同位语呢？这个同位语就是在一个名词或者是 指代词后边呢跟着一个跟着一个名词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短语呀、啊、来解释这个名词的这个内容。比如约翰，这个在新约里边啊，约翰后边跟着那实习者，哎，所以我们翻译成实习约翰。实际上呢，那实习者就是对约翰的一个解释。约翰是谁呢？就是那实习者。这是后边那实习者，就是约翰的同位语啊，就是起解释的作用、说明的作用啊。所以呢，后边这个呢，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呢，成了前面那个记号。受隔离留下记号的一个同位语，那个记号是什么呢？那个记号原来是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哎，下边说，那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叫他们也算为义。哎，亚伯拉罕之所以是这个状况，实际上呢，他是不但要做那受隔离之人的父，也要做一切未受隔离之人而信之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都没有受过隔离，但是我们都有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就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哎，叫我们在这一点上跟亚伯拉罕差不多。哎，他未受隔离的时候已经被义信称义，我们没受隔离也被义信称义，所以他是我们的父。哎，我们也可以这个在这种情形之下被神算为义。哎，所以这个地方说是他们也算为义。哎，十二节说的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那就是指犹太人了，以色列人啊，就是那些不但受隔离，单单受隔离是不行的，不但受隔离，不仅仅是受隔离，那更重要的是并且，哎，这个并且在这里是更重要的是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哎，要按着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没有受隔离的时候就相信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去遵行，去按照这个去做的人。那在语法关系上啊，这个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呢，应该接在第十一节，就是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的后边啊，读起来是这样的，叫他做一切未受隔离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做受隔离之人的父，这样连起来呢，在逻辑上呢，就比较清楚了啊。然后呢，才是不但受隔离，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未受隔离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也就是说呀，对那些不但受隔离并且按着亚伯拉罕还没有受隔离已经信了的这样的一个脚踪去行的人，才可以这个被称为义。哎，好了，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一段已经又看完了啊。那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呢，就是亚伯拉罕是如何称义的？为什么我们说亚伯拉罕是这个因信称义的典范？哎，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哎，这个内容都在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一部分里了啊。好了，下边呢，我们还是有问题解答时间啊。有一个问题说，王牧师说上帝恨罪人。这个问题不能说的那么决断啊。我上次说的是我们常常说神恨罪，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看到神恨罪人，哎，恨恶罪人。哎，我是有经文的啊。那他的问题说，如果神恨罪人，那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神恨罪人，那还是有很多人会得救，因为你是这个在罪中生活的人和上帝圣洁的本性啊就有冲突，所以神是恨恶这个本性是罪恶的人。哎，我们没有得救之前都是罪人，但是呢，神是按着他自己的这个爱的本性来实行拯救。哎，照着他的公义，照着他的圣洁，他对罪人。其中里边有一种恨恶，有一种憎恶，哎，这个不矛盾的啊。神因着爱罪人， 他要实行拯救，但是呢，照着他公义圣洁的属性，他对罪也好，对罪人也好，他里面是有一种憎恶，有一种恨恶的啊。这个都是圣经里的教导啊。神为什么要拯救？是因为他爱我们。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已经都讲了啊。圣经里好多这一类的话啊，因为你是不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这是不喜悦恶事，就是不喜悦这个罪，我们说的神恨恶罪啊。然后呢，狂傲的人不能站在你跟前，凡犯罪的人都是你所恨恶的。这个撒内这个字就是恨恶，是旧约里边典型的来描述神的这个恨恶行为的一个字啊。英文就是 hate 啊。然后这个诗篇的五篇的第六节说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这都是指人啊，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这个地方是一个名词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对神来说是可憎恶的，可憎恶的，因为它和神的这个圣洁公义的属性是相违背的，相敌对的，可以说是，所以呢神恨恶这些东西，恨恶这样的人。然后在诗篇的十一篇的第五节那地方说到，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还是这个撒内这个字啊，仇恨这个字 hate 这个字啊。然后呢第十篇的四十五篇六节七节，特别是七节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那这个呢经文呢用在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啊。然后呢诗篇的七十八五十九节说到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那这又另外一个和那个撒内的同义词啊，就是憎恶。那这个憎恶里边带着一种拒绝的态度，拒绝的态度，就他发怒拒绝的态度来憎恶以色列人。那还有好多这一类的我都不再说了啊，包括这个地方说到这个恨恶的，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这是箴言六章十六节啊，恨恶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注意这个地方啊，实际上都是在说人啊，不是在说事。高傲的眼，以眼待人，撒谎的舌，以舌待人，流无辜人血的手，都是以人的某个器官来代替整个人啊。然后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所以呢这些东西呢，这七样都是耶和华所恨恶的，都是耶和华所撒内的啊。所以你这个经文都在这里搁着啊，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注意这些经文啊，这些都是为耶和华所憎恶，为耶和华所憎恶，为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有的是指事情，比如恶人献祭，恶人的道路，但是有的就是指人，心里骄傲的就是指人啊。然后还有这个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所以你看这些经文里边呢，这个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包括这个以强暴待妻的，这是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离婚这件事情，和这个以强暴对待妻子的这样的人，都是我所憎恶的。无论是事，无论是人，都是神所撒内的啊，撒内的。所以呢，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和心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呢，在这个其他的经文中，好多也是这 Deuteronomy 就是申命记里边啊，十八章这个十二节，凡行这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很多这一类的啊。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边呢 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神不但恨无罪，神也恨无罪人，因为人是罪的载体。哎，最后刑罚的呢，不是那个罪的观念，而是把罪落实在自己生命生活中的人。哎，最后扔进硫磺火里湖里的，也不是那个罪的观念，而是那些犯罪而不悔改的人。哎，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圣经中好多的地方说，这个神是憎恶罪人的，是憎恶这个行恶的人。哎，然后呢，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提到这个王牧师课程中经常提到语态、语气、时态，听不懂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一下？啊，那这实际上也很重要的问题啊，这个。我这个讲罗马书的时候呢，为了把它，因为是我们的精读课程啊，为了能把罗马书讲的这个精确、讲的准确，我会提到一些这个原文里的这个观念呢、啊，原文里的字义啊，原文里的文法呀，因为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是按和合本解经的时候呢，好多原来的意思呢，我们解不出来，所以呢，你必须去参考。如果你有一些原文的基础，你会对这个解经很有帮助啊，所以呢，若要真正精读罗马书呢，需要对罗马书的原文的字义、文法和上下文有所了解。所以我在讲前面的经文的时候，一直把它放在上下文里边，讲它的原意，讲它的文法，这样呢，才能够把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经义啊，能够把握的准确。那这个就是要有所了解，这是为什么我讲课的时候会提到动词的时态、语态、语气和动词的分词形式，提到一些重要的连接词，比如刚才我说那个 kai 那个词啊，形容词和介词，那就是为了把经文解释得更准确啊。你注意到旧约是用这个古希伯来文，个别的地方是亚兰文写成的啊，所以你解旧约的时候啊，要了解一点圣经希伯来文。那在这一点上呢？我这一段时间看了一些这个保守的福音派传道人呢，神学家呀，跟这个犹太拉比辩论的一些这个 video 啊，一些音视频呢，那我就有一个很深的这个感动啊。这个感动是什么呢？也可以说是提醒啊，也可以说受到了责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那些旧约拉比啊，那些这个犹太拉比啊，他们对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那个熟悉程度啊，随口都可以这个背诵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我们今天好多人连中文的圣经经节你也背不出来，哎，但是呢，他们可以大段的背诵希伯来圣经，他们可以随时拿出一些经文，虽然很多的地方是一种错误的解经啊，错误的解经，但是呢，他可以随时拿出经文来。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经文，或者是对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对它的字义文法不了解的话，你很难去跟他辩论的。哎，很难去跟他辩论。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的地方，尤其是传道人。哎，明白主的话语，背诵主的话语，默想主的话语，以至于让主的话语这个烂熟于心呢，你随时可以用主的话语拿过来去向人介绍我们的信仰，带着一种温柔的态度向人介绍信仰。我们的态度可以像盐调和，但是我们的话语要准确，要有力，要有力。所以呢，我看了这些东西之后啊，我就很受激励啊。我不是说我受他们所讲的那些道理怎么样影响，我是从中呢学到一些功课，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要下功夫，要下功夫。哎，那新约希腊文呢是用这个一种叫做通用希腊文，这个 Koine，这个 Hellenic，哎，Hellenic，这样的一种这个经文希腊文写成的啊。那这个通用希腊文呢，是这个基督教发展最初的时候使用的一种语言，在早期的教会啊，那个时候这个使用的就是，地中海沿岸呢，整个罗马帝国呀。这个通用的希腊文，当时是大家都使用的语言啊，所以呢，这些圣经作者在神的默示下写出新约圣经的时候呢，也都是用通用希腊文。 包括这个旧约的那个希腊文译本，其实是译本，实际上用的也是通用希腊文。哎，所以好多的这个新约的这个引用的这个旧约经文呢，都是引用的这个其实是译本，因为它和这个新约用语啊很接近，哎，很容易懂，哎，都是用的这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就是所谓的其实是译本。还有一些早期教父的书信呢，他们的神学著作呀，也都是用这个通用希腊文写成的。哎，所以呢，这个圣经，所以呢，这个通用希腊文呢，也被称为圣经希腊文、新约希腊文，或者是教会希腊文。这是两位语言学家在讲到这个古代希腊文历史的时候说到的一段话啊。那如果新约是通用希腊文写成的话，我们呢在解新约的时候一定要懂一点希腊文，至少你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讲到这个看到或者借助工具，你看到这个动词是现在进行时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一种持续的这样的一种体态呀、形态呀，哎，这个语言形式在里边啊，你要了解这一点。所以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啊，解经啊，我们所说的解经啊 ，exegesis， 这是个在英文里叫做 exegesis， 它的意思呢，就是应该是原文解经。你也可以借助工具书进行这个译文解经，你要解和合本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一定要有好的工具书，哎，要了解，比如一些好的解经书啊，你要了解这句话在原文里边它是到底在说什么，哎，这样解呢，解译本的时候呢才容易解得比较准确，哎，因为现在你看这个好多的这个和合本的这个经文呢，你一对照原文的时候，你发现它还是不是说它有多大的出入啊，只是说你照着和合本照着中文来解的时候，你很难解出它原来的意义，哎。所以呢，这个圣经希腊文中呢，这个有名词、有动词、有形容词、有代词、有副词、介词和定冠词。那这些词呢，可以说是都非常重要，都非常重要。哎，那名词呢，它这个希腊文这个麻烦的地方，它有很多这个格的变化，哎，格变化。所以名词有不同的格变化，一个名词有时候会有二三十种这个不同的格变化。哎，你这个复数名词、单数名词、所有格名词、主格名词，它都不一样的啊。这个，比如这个主格、所有格、直接受格、间接受格、呼格，呼格就是我的父啊，这就是呼格，哎，这就是好多这样，它是不一样的，有阳性、有阴性、有中性，哎，希腊文里边有三个性词，这个比如这个男人，它是阳性名词，女人是阴性名词，还有中性名词，比如那个 Bible， 哎，这个 Bible 这个字，哎 ，Bibleo 这个字，它就是一个中性词，包括这个圣灵这个字也是一个中性词，哎，但是呢，当他说话的时候，当他里边讲到这个他如何如何的，都是用这个阳性单数来描述圣灵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要注意到的。还有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呢，在修饰名词的时候呢，它这个要求必须和被修饰的名词它是一致的。你比如男人，这是一个阳性名词，但是你要说一个好男人的时候呢，这个形容词呢，你必须是一个阳性形容词，你不能用一个阴性的形容词，哎，这个你要用这个 kalas 这个阳性的，你不能用 kalei 这个阴性的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阳性的名词，这都是要注意的啊。所以呢，这个它这个和它的修饰的这个词的格要一致，哎，也就是说名词的阳性，形容词也必须是阳性，哎，以此类推。那希腊文呢，希腊文的冠词也非常的重要，定冠词就是英文中的那个 the， 或者是这个英文中还有这个不定冠词，就是那个 a 哎，第一个字母。但是希腊文里边呢是没有不定冠词，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an 这个字，哎，它只有定冠词。那这个定冠词的这个格呢 放在名词前的时候呢，它也要和它修饰的名词啊，或者名词或者其他的任何的东西要一致起来，要一致起来啊。这个英文圣经中呢，在英文圣经里边，很多我们的同工都会读英文圣经的弟兄姊妹，你看到它有那个不定冠词啊，实际上它在翻译中的时候是根据上下文决定的，那个关键的地方如果使用错了的话，就会出现异端。这你不要小看一个定冠词啊，一个冠词的使用，它会出现异端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耶和华见证人的新世界译本，哎 ，New World Translation of Holy Scriptures， 要注意这个译本啊，你要特别小心这个译本。当你看到有人拿着一个新世界译本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他是耶和华见证人，哎。那这个译本呢，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呀，那这一节是非常关键的了，哎，这个一章一节 ，NRKAN 哈 logos 开哈 logos n plus tanth on 开 the us n 哈 logos， 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你看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呢？他是这样翻译的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这个没问题，我们也是这样翻译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这都没问题啊。下边呢 ，And the word was a God， 它加了一个定冠词，在这个 God 前边 ，God 小写加了一个定冠词。所以呢，在他们的信仰中啊，这个道啊，这个太初与神同在的道啊，只是一个神，一个小神，哎 ，a God， 你注意到他们这个翻译了啊？那这种翻译呢？既否定了三位一体的真理，耶和华见证人是不相信三位一体的啊，包括犹太教不相信三位一体啊，很多不信，那和我们的信仰那是绝对有冲突的啊。同时呢，他也贬低了耶稣的神性，哎，耶稣不是一个小神，耶稣是一位和父神有同样神性的神，注意啊。所以呢，他们既否定了三位一体的真理，也贬低了基督的神性，所以我们称他们是异端。哎，称他们是异端。那事实上呢，你注意啊，神道就是神这句话啊，道就是神这句话，那在前神在这句话的最前边 Christ us， 这是强调这个神的，因为他放在最前边，他这个不管他怎么颠倒啊，这个中间这是是，哎，这个哈 logos 这个字啊，虽然放到最后边，但是呢他还是这句话的主语，哎，那就是说道就是神。可是呢，这个经文在这里非常严格啊，非常严格。圣经这真理啊是非常准确、非常精准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去加一个定冠词，没有说是 kai hathas an halogos。如果说这一句话的话，那就出了大问题了，那就成了什么呢？那就成了道就是那位与道同在的神，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带定冠词的神。如果这个带再带定冠词呢，那这两个神就是同一位神了，那就是等于子就是父，父就是子了，哎，父和子画等号，那这是很可怕的一种。但是呢，感谢主，这个地方呢，这个约翰写的时候，这地方完全没有冠词，没有冠词。那这个神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神指的是这个耶稣基督的神性，指的是道的神性。这个神指的是他的神性，也就是说道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与前面所说的那位神带定冠词的那位神 plus the on 的那位神啊，有着相同的神性本质，他们两个的这个神性本质是一模一样的，父不比子多一点点，子不比父少一点点，所以你绝对不能把它翻译成一个 a god， 翻译一个小神，那是完全不可以的，那是异端的做法。所以我们说道是完全的神，为什么说他是完全的神？因为他和父神有完全的同等的这个神性本质，哎，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同一的一样一模一样的神性本体里有不同的位格，有父有子有圣灵，哎，注意这是我们信仰中很重要的内容。你看，就是一个定冠词，就是一个这个不定冠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把整个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啊都给扭曲了，你要注意，这是我强调的啊。那在这个希腊文里边最难掌握的呢，还不是名词，不是形容词，哎，是动词，哎， 因为动词的这个形态变化比较复杂，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态也好，时态里边有现在时、过去不定式、未完成式、将来时、现在完成式等等啊，还有过去完成式这样的一些形态，包括将来完成式。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和动词相关的啊。其他的东西没有时态，哎，除非你是这个和这个和你，除非你是这个变成分词了，它有这个时态。有语态，语态就是主动态、被动态或者中间态。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个字就是被动态。哎，耶稣基督去向门徒做什么？哎，去这个对门徒说话，那个有些那个说就是主动态的说，对啊。还有中间态的说，中间态的字，哎，中间态的动词，中间态的动词主要是反映在自己身上，哎，有时候，哎。然后呢，有语气，有陈述语气，陈述语气就是，有主语、动，宾语、谓语、宾语这么一个陈述啊。然后呢，有假设语气，假设语气呢就是如果什么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什么，哎。这是假设语气，假设语气里面呢又分这个第一假设、第二假设、第三假设。第一假设的意思就是这个假设和要发生的事实是相一致的，哎，你像这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个假设呢就和事实是一致的，哎。这个命令语气，命令，圣经里的命令语气很多，也是很重要，哎，也很重要。你们要这个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命令语气，背起他的十字架，命令语气，跟从我，又是命令语气，都是命令语气动词，哎。而且呢，这个命令语气动词它的这个时态呢也有一些不同，哎。那个后边的这个跟从我这个时态呢就是现在式时态，那就是跟从主，你要持续的跟从主，哎，持续的跟从主。还有一些这个，那这些还有分词啊，分词在希腊文里也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一会儿我会讲一个分词的一个代表，这个典型。哎，这个比如现在式，在这个时态里边有现在式啊，就是 present tense， 哎 ，present tense， 它有持续性的含义。所以呢，你一看见现在式呢，它有持续的含义。当然，它也有描述客观真理的含义，它也有描述习惯动作的含义，哎，这个在马可福音里边，这个第九章说到那个，一个被鬼附的年轻人，他爸爸的，他爹描述，他父亲描述他的时候，屡次跌在水中火中，那个跌，他用的是现在式，就是说他描述的是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屡次跌在水中火中。还有一些格言，哎，还有一些格言，比如这个凡行义的都是神所喜爱的，哎，那个爱，那这些东西这是在讲一个格言，格言式的一个描述，所以用的也都是现在式，但它主要的含义是持续性的含义。在解经和讲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特性讲出来，哎，不讲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它的意义呢就发生变化了。比如约翰一书啊，三章九节，那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那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和合本怎么翻译的呢？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但是呢，这边的两个地方啊，一个是这个犯罪的这个犯呢，你注意，就是我现在标注的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呢就是做什么事情的意思啊，他用的是一个现在时，哎，那现在时的意思呢，实际上呢，不犯罪，意思就是，如果你要是把它，有的译本现在已经把它这个意思给加上了，就不持续犯罪，哎，然后呢，这个不能犯罪的这个能啊，这个能也是现在时，这个犯罪这个字啊，也是现在时，它是一个不定词啊。就是英文的这个 to do， 哎 ，to do something 的那个就是不定词啊。那这两个字呢都是现在时，它的意思呢可以说是不能持续的犯罪， 不能持续的犯罪。你要把这个意思了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虽然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信了神，我们也是神所生的，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在基督里了。可是呢，我们还是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有犯罪的时候，比如我们有发怒的时候，不该发怒的时候发怒，对不对？有时候有这个 gossip， 就是说一些这个什么，在背后说人闲话的事情，我们有这个说谎的时候，哎，我们还是会犯罪了。但是呢，这个地方所要求的是不要持续犯罪。如果你要持续犯罪，那问题就大了，哎，那问题很大了。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偶然被过犯所胜，哎，加拉太书6:1，偶然被过犯所胜，但却不能持续的陷在罪中。如果你持续的犯罪，持续的这个犯罪的话，那你就麻烦就大了，你就是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只有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他才会持续犯罪，哎，他才会在罪中不愿意出来，哎。所以，如果你能够立刻悔改，犯了罪得罪主了，立刻悔改，愿意脱离罪，愿意这个恨罪离罪，那么你就是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所以呢，这样的这个解释啊，所以呢非常重要。你要把这个地方就是讲道的时候，如果你了解了这一点，讲道的时候就要把它讲出来。哎，如果你要说从神生的就绝对不犯罪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哎，除了主耶稣不犯罪，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这一点。这个包括这个保罗，包括保罗，这个如果以后有机会讲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第15章，我会讲一讲保罗和这个巴拿巴他们之间，因为马可这个闹分裂的事情，闹分裂本身这个字啊，就是在表明是一种这个，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不蒙神喜悦的东西，哎，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这个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种软弱的时候啊，但是呢，你不能持续的停留在这种状况，接下来的这个不能犯罪也是这个，就是不能持续的犯罪。因为你是从神生的，哎，要注意这些。那比还有这个现在完成式啊，那这个呢，在这个圣经中也非常的重要，解经中非常重要。哎，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这个也是中国福音大会的主题。哎，在林前2:2，那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 Amen， Yesun Christan kai， 他 kai tutan estaro menang。那这一句话呢，你注意到啊，我标的红的这个字啊，实际上呢，和合本呢把它译作，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一句话里边呢，那这些经文有两个要点特别值得注意啊，就是这个连接词。那这个连接词，这个"开"呀，就是和合本译作"并"啊，译的比较好。"并"的意思呢，就是不但如此，还要加上什么什么。哎，那这个"并"啊，和这个现在完成式的这个分词啊 ，estaro menang 这个就是定式。被钉十字架这个字呢，这两个字都非常重要啊。那这个 "kai" 这个字啊，在这里呢，它是一个解释性的连接词，就是后边这个东西呢，是进一步说明前面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字。哎，耶稣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位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哎，保罗所要传讲的，他所要知道的就是这位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哎，不是别的。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连接词不是"和"的意思，不是你和我，我和你的这个"和"，哎，所以有人呢把它翻译成"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是不对的啊，不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强调的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而是指的是同一个，就是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那意思是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不能译作耶稣基督和他被钉十字架和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样的翻译都不对啊，都不对。 那这个已经被钉十字架的这个字 estaromenon 这个字啊，是现在完成式的一个被动态分词。这个地方我特别讲到分词啊，分词很重要。那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动作呀，这个行为呀，这个行动啊，已经完成了，因为它是完成式的，现在完成式的一个字啊，一个字啊。但是呢，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行动啊，这个完成式它有一个含义在哪呢？就是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行动已然对我们今天有着影响，对此后的这个时间段里的所有的事件呢，这个信仰啊，教会的建造啊，生命成长啊，都有着影响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已经完成的事情，对后面的东西都有影响的。尤其是保罗是站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立场上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了钉十字架。那就是说在以保罗看来，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呢，他的复活给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教会带来着极大的影响。所以保罗是站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立场上来看待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所以他的属灵意义非常深远呢。有两位这个希腊文专家说到，有一位呢是上个世纪在穆迪圣经学院担任希腊文教授的这个维斯特啊，他说希腊文的现在完成式太时态意义非常深长，他论到一个过去发生的行动，此行动此动作发生的动作，此动作虽在以往时间已经完成，但所完成的果效至今仍然存在，就是说这个果效持续的这个影响着今天的状况。另外一位这个希腊文专家啊，这个叫这个 Monks， 他说现在完成式表明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其果效在说话的当时仍然可以感受得到，就是说它在持续的影响着这个以后的很多的这个状况。所以呢，这个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关键。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点这样的文法现象，我们对解经就会就很容易能够解得精确准确，解得这个完备，能够把神的话语的意义啊，能够都把它这个挖掘出来，来培育我们的灵性，来建造我们的信仰，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一点讲的太多了。好了，那下边呢有几个问题我就不再写答案了，就简单说一下，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如何解释世上行善的行为和对道德的诉求，是否非基督徒的善行在神眼前毫无价值？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在神的眼中，按着神的标准，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也连一个也没有。圣经说的是很绝对的，是很清楚的。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再像和圣经的这种真理再去 argue 了。那你要是从这个社会和这个文化的意义上来看，总是会有一些道德规范，对不对？这个孔夫子仁义礼智信就是一些道德规范。如果你能够按照这样的规范去行的时候，那从文化意义上讲，你也是这个在行善，也是完成了某种的这个道德诉求。但是呢，一旦到神的眼中，就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那个孔夫子的那个道，所谓的道德道统啊，道德伦理规范，也没有一个人。你看看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现在2500年以来，有哪一个人真正把这个东西行出来？你想一想看，你去找一个人出来。所以呢，这个非基督徒的善行，按照神的标准，既然神在那里说这个人都已经这个失去了人当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么这些东西在神眼中看来也是没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如果他要是有价值的，神就要称他为义了，你知道吧？如果他们的这个行善，他们的善行，如果在神眼中是合乎神的标准，这个有价值的话，那神就要以此为他们的义，算作他们的义了，那就要以行为称义了。但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信仰中，在圣经真理里面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没有的啊。然后呢， 下边这个同工弟兄在问，还是姊妹在问，请问王牧师，斯多德是普救论吗？我没有听说过斯多德是普救论者啊，因为我知道的是斯多德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普救论是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因着这样的谎言，不信的也可以得救。丁通不是丁，这个丁光训呢、啊？丁光训就是这样的普救论者，你信不信，最后神都要救你。包括这个华人教会的阮志明也是这样的普救论者。哎，孔夫子、老子他们都是慕道友，按照他们的做法，神也会如何如何。哎，这个你不能说你的这个亲人没有听福音就不能得救，这都是他的原话啊。哎，所以呢，这是普救论者，按照这个普救论的这个谎言呢，很多的人。因为相信神，信不信神都会救的这样的一个魔鬼的谎言，所以呢，很多人呢，在神的福音临到的时候，他们没有一种这个谦卑顺服的态度，去敞开他的心，来去靠着福音带出信心，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这样一种态度，没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以至于呢，很多的人因为拒绝福音而灭亡了。这是魔鬼的谎言，是很那个的，注意啊。如果有这样的人认为是普救论的话，是不是说明因信称义观是有问题的？如果是普救论者，他根本不相信因信称义，哎，不相信，哎，你们所以他根本不是一个冲突的问题，他根本不相信。那下边呢，还有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一类情况，就是有一些牧师传道大体上讲的都很好，个别地方有问题。那下边他举了几个例子啊，这个。一个是于洪杰牧师讲过圣灵有人性，斯布珍、提摩泰、这个凯勒、Timothy Keller 啊 ，C.S. 路易斯认为这个年老认同年老地球论。那这些东西呢，有时候他也是很，我不知道斯布珍在什么地方讲过这个，他相信这个东西啊，我不知道，所以呢，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可以给我这个出处。提摩泰·凯勒的他的信仰呢？是比较迎合世俗文化的一个信仰。C.S. 路易斯这个人呢，他呢也不认为圣经是无误的，所以他常常以这个辩道者自居。但是呢，他的很多信仰中还是有这个瑕疵的啊。那说到这个于洪杰牧师讲过圣灵有人性，那这个东西呢，我确实看到一些资料是这么说的。我们是就事不对事不对人啊。我对于洪杰牧师呢还是相当尊重的，但是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教训啊，那这样的教训是错误的。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三位一体，一个本体，三个位格中，只有这个耶稣基督，神的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你知道，人性指的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取了人的样式，然后呢，有人的。这个一些基本的需要，比如要吃啊，累了，这个要休息啊，是吧？但是圣灵从来没有这个成为人的形象，哎，没有取人的样式，圣灵也不吃也不喝，因为它是一个灵体，哎，所以呢，如果说圣灵有人性这种说法呢，那是圣灵论上的大问题，哎，圣灵论上的大问题，如果有的话，我希望这个于洪杰牧师可以自我省察。哎，能够在这样的事情上，在真理和教义上，能有一个回转。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哎，我以后呢找时间再认真看一下。哎，也有可能到时候和一些牧者有一些交通啊，哎，有一些交通，因为这也是因为他也影响很多人的。好了，简单说这么多啊。然后呢，教会可以在金钱上供应姊妹起来全职服侍吗？教会当然可以在金钱上供应姊妹，因为姊妹教会中这个需要姊妹的侍奉，哎，需要姊妹的侍奉。你比如教会里边，哎，这个有一些姊妹需要服侍，那男性的牧师呢，有时候就很不方便，比如探访啊。前几年我在这个我们这边的西北教会，那去探访姊妹的时候，我都要带着师母和师母一起去，王师母一起去，因为呢，如果有一位。女性传道的话，女性传道去探访就方便很多，哎，就是这样。所以呢，那既然他要全职侍奉，你就得拿金钱来供应他，因为传福音呢要靠福音养生嘛，是吧？这是合理的。但是呢， 我在圣经中没有看到有这个使徒啊，或者长老啊，有这个牧师啊，是女性，哎，牧师。那这些圣职呢，应该不是由女性来担任的，啊，但是呢，教会中有一些全职的侍奉工作，哎，是可以由姊妹来担任的，女传道啊，来去做一些探访啊。来去做一些对姊妹的教导啊、家庭啊、婚姻呐、啊、辅导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那第六个问题呢？他说到牧师面对专制主义独裁，那可能应该是独裁吧，太绥靖了。哎，绥靖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去安抚，哎，这个去安静、去安抚，哎。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对专制主义有这样的一种安抚的，使他们安静下来，使他们安宁下来，或者是姑息了他们，我不知道这位弟兄为什么这么说啊？下边说不要动不动的就交给神，那神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当然要全然的交给神，因为特别是在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情上，对于一个政体的这种专制主义和独裁，这样的事情，你说我们该怎么办？你自己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够像潘和华那样去这个刺杀这个希特勒，对不对？这个潘和华实际上他不是为信仰而死啊，他是因为刺杀希特勒被绞死的。所以呢，常常有人说他是殉道者，我觉得他不应该是殉道者，他是一个政治神学家。他的行动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虽然他也是一个可尊敬的神学家，所以你说该怎么做？除非把这个事情交托神，因为神是这个掌管一切的，神的主权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片土地上都能彰显出来，这是我的信心，这是我的信念。我相信时候到了，无论这个多么顽固的一个政体，神可以说用一个指头都可以使它破碎。所以呢，我们就动不动要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那神要我们干什么？神要我们来祷告，神要我们传福音，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福音使命。那我们的社会责任呢，就是借着我们在社会中的各样的行为，将福音的美好彰显出去，以至于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然后呢，将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有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要去参加选举，我们要去。将这个神的公义彰显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里边，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这都是圣经的教训，你难道说这个圣经的教训，我们不应该遵行，对不对？这个讲罗马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如何顺服这个在上掌权者，在上有权柄的这样的这个意义呢，这个比较深入的讲一讲。在讲那个问题的时候呢，我把这些问题呢，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独裁政体或者专制主义政体，我们如何面对？保罗是如何面对的？耶稣是如何面对的？使徒是如何面对的？初代教会是如何面对的？我们看一看，我们照圣经做可不可以？好不好？那下边又说这个，如果动不动交托神，那就是推卸责任。我觉得把这些东西交托给神，不是推卸责任，下边说谈谈社会状况，不要回避，不要绥靖，这个为这个中国涿州门头沟方山的泄洪说说话，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都说不上话的，我们只能为那些在灾区里的同胞来祷告，我们祷告他们能够被拯救、被安抚，能够离开灾难，而且呢，《生命季刊》呢，每一次呢，这个大的这个民族灾难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不是坐在那。这个单单祷告的都是有行动的。你比如这个地震灾区，这个2008年的地震来了之后，我们看见那边有需要，不但传福音，而且呢去送去这个几千床棉被。这个，当我们知道艾滋病在河南变得很严峻的情势，我们2002年就开始了这个艾滋病人的福音事工，包括这个10年前的。这个自杀群体事工，实际上《生命季刊》的同工都不是坐那儿单单祷告的，都是有行动的。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不要做这个基督徒里的愤青。我们要冷静地想一想，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到哪一步？我们做不到的东西， 再说出来，实际上都是大话。哎，所以呢，我们的基本原则还是呢，动不动就把问题交给神，因为神才是掌管一切的神。哎，我们只要凡是坐在他的心意里边，就能够蒙他的喜悦。我讲罗马书13章的时候，我会把这些问题呢，再深入的跟大家分享。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学习主的话，来明白主的话，也在我们的心里边刻上主的话，以至于叫你的话语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和磐石上，以至于风吹雨打都不至于摇动，任何的艰难环境都不至于动摇我们的信仰。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